接下来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三章14-22节，请柯洁姐妹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被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双眼，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读经完毕。
今天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教会的路。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有一个一年一度的会友大会，啊，所以日子好像很快，啊，这一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这样过去了。记得去年是在10月份召开的啊，现在已经11月份了，啊，一年已经超过了，啊，一年超过了。这个会友大会本来是因为满足政府的需要啊，政府有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是一个必须要开的会。不过我想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借着这样的大会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啊，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借着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联合崇拜，我们很久没有看见的弟兄姐妹我们又一起在一起啊，又在一起了。那么也因为今天是会友大会，所以前几次我都在给大家讲关于天国的比喻，那天国的比喻其实还没有完成，还有，那么本来也应该继续下去了，但是我想今天既然是会友大会嘛，就借着这个会友大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教会的需要，教会要走的一条什么路，啊，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啊，也是一件好事情。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里边啊，是在启示录里边是讲到教会的事情。那教会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因此在身体上各个肢体之间互相应该是我们说和睦相处，彼此配搭，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有的一个关系。从我刚刚来到宣道堂的时候啊，应该是在差不多3年之前的事情了。在那个时候我一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弟兄姐妹他们之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融洽，无论是在平时的分享中，在主日的敬拜中，还是在事工的配搭上，我都可以看见，哪怕是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都不会有什么争执在那里，啊，都可以看见我们在事工的配搭上，我们都可以是和睦相处，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和睦。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也都可以看见，啊，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在那里彼此配搭，彼此的帮助，所以这一切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看见这些都在体现出来，啊， 都体现出来，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中，在我们平时的侍奉中，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启示录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查，今年我们一直在查这个启示录。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第二第三章是主耶稣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那么在主耶稣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里边，我们已经看见教会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了。那些问题一直到今天不是解决了，而是变本加厉，更加严重。神让我们与他同工，神把什么事情都预备好了，但是神的事情一旦交到我们人的手里边，我们人就会加上一些我们认为更加好的东西，或者加上我们自己的文化。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于是各样的事情全都变了样了。所以虽然对我们来说，我在这里我可以看见我们教会真的有不少好的方面，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我们不可能不受到外面的影响。所以教会要往前走，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看见好的地方，我们要持守好的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见我们不够的地方，我们要去无存菁，才能不乱反正大步往前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教会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冷不热。什么叫不冷不热？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很有体会，都可以知道了，就是信仰还有还在那里，各业的活动也照样是参加，有的时候甚至还很热闹，但是起初的热心、起初的爱心却不见了。大发热心的人不知道在哪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顺着惯性我们操作每一件事情，没问题，我们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很熟练，都有经验了。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教会中，今天的教会分很多派别有福音派，有灵恩派。那么由于灵恩派教会他们对圣灵追求的偏颇，就使得福音派教会难以接受觉得很难接受的。那么因为这样，结果就交往过正，所以福音派是谈灵色变，在福音派的教会就不敢追求圣灵，那因为这样就自然就缺乏圣灵的恩膏我们说我们是都是应该由圣灵带领，应该由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嘛。那如果我们不追求圣灵，我们缺乏圣灵的恩膏，那么我会成什么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偏偏又是在福音派的教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状况。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法的事情发生，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认识神，世人不认识神，这些事情就很正常。但是在教会中也会发生不正常的状况，也有不法的事情在发生，并且常常是知法犯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话，神的真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也使人难以接受，于是人的爱心就怎么样了，渐渐的冷却下来所以信仰还是要的，主日的崇拜也是参加的，平时的小组我们也可以去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更热闹，我们甚至于可以参加一些佛事，做一些事情，至于更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困难，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面对我家里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嘛管好我的家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也有圣经的根据，是不是？孩子要上补习班，要上培训课， 这些都是必须的，因为孩子是神给我的产业，这些都是我们的理由。现在的社会很讲究要有健康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啊，都需要时间的，各样的原因都使人虽然不敢冷下来，但是也不愿意热起来啊，也不愿意热起来，所以不冷不热的状况就这样出现了啊，就这样出现了。我们说圣灵是一位保惠师，圣经说圣灵是耶稣差来的另外一位保惠师，他既然是另外一位保惠师，那还有一位是谁？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护卫了你们，就护卫了他那些门徒。换句话说，当耶稣他去到天上，他差下圣灵来的时候，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是来代表耶稣基督来的，他是来代表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虽然他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边，但是如果我们不追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从，去听啊，去听从跟随那个圣灵的引导，在我们里边所发出来的那些微声，我们就和圣灵之间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如果我们和圣灵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等于是和主没有关系。那如果这样，我们常常叫主啊主啊，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所以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还有人跟我在提起这一段圣经的经文啊，在问到这句话，哎呀，那有人在那里常常叫主啊主啊，主却不承认他们，那怎么样？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是要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同样的如此，我们如果不能感受到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不能进入真理的圣灵啊，我们不能进入真理，因为我们不能跟随圣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就只能随大流，做一个礼拜天基督徒啊，做一个礼拜天基督徒。就像有人说的，每个礼拜天啊，走到教堂的门口啊，把挂在那里的羊皮拿下来披上啊，然后进了教堂，崇拜结束了，走出来又把羊皮挂回去，出去还是我自己，出去还是我自己。所以虽然是每个礼拜天每个主日我还是会来，我会参加一些别的活动，问题是最关键最要紧的，主要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有没有用心像主说的那样在那里敬拜他赞美他？如果我们没有做到，那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遮盖了那个不冷不热的实际。如果我们里边的心不沾烟，那我这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们要追求神，要向神发热心啊，要向神发热心。向神发热心，我们不能像临时工一样的只有几天的功夫，我们不能像烧香一样的，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去烧一炷香啊，去烧一炷香，儿子要考试了我去烧一炷香，今天我生病了我去烧一炷香，我去祷告啊，求神要给一个好的成绩，求神要医治这个病。我们不能像临时工那样的有事情的采取，神他自己都是为我们大发热心，圣经说神他为我们要大发热心，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不冷不热呢？所以我们要向神发热心，不但是要发热心，并且还要持之以恒，还要持之以恒。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什么？见人心啊！ 日久见人心，时间可以检验我们的心怎么样，显出人性来。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监察人心的神，是不是？神是监察我们人心的。对一个教会来说，如果一个自以为富足的教会，他也许曾经富足过，也许曾经富足过，当圣经在讲到这个富足的时候，当然指的是属灵方面的，啊，是指属灵方面，对真理的认识啊，对人有神的爱呀，有怜悯的心肠等等之类。然后呢，就因为富足啊，骄傲了，因为骄傲而堕落了。也许一个教会，他根本就从来没有富足过。其实他是两手空空的，但是他却很骄傲的自以为富足了，啊，他自以为是，他自以为富足了。不管是出于哪一个原因，他原来是有或者没有，他或者是因为自以为是而落到一无所有，或者是他从来就是根本就一无所有。神说测审，你是测审的。当你自以为富足的时候，你是没有衣服穿的，你是光膀子的，测身还不知道羞耻，因为他自以为是，他自己觉得好像蛮有了。就好像我们曾经听到过有一个故事啊，叫皇帝的新衣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有那个骗子来给皇帝做新衣，告诉他说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的，然后他们在那里一直忙忙忙忙忙，没有人看得见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就给皇帝穿上了。那皇帝说听说是聪明人才看得见的，他自己看不见，他也不敢说话呀， 他怕别人说他是笨嘛，所以他就觉得很开心的，哇，这么漂亮，然后他就穿着这一件没有的衣服，他到外面去了，啊，他坐着车到外面去了，他分明什么也没有穿，还假装聪明，啊，说穿了一件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其实大家都看见他是没有穿衣服，只是他是皇帝，没有人敢说他罢了。结果给一个小孩，因为小孩天真无瑕，给一个小孩才穿了。所以眼瞎的人就看不见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看不见自己到底怎么样，自以为聪明，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没有看见自己是侧身，没有看见自己什么也没有穿。那么还有一种眼瞎的人，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看不见，有一种眼瞎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还要装模作样，装着比谁都看得清楚，装着比谁都更明白，并且还要常常要教导别人，常常教导别人，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瞎子算命一样，啊，分明自己是瞎子，明明知道自己是瞎子，还要给别人去算命，哎，你的命我还知道了。眼瞎成了谋利的工具。或者还有一种瞎子，还有一种瞎子是他朦朦胧胧的好像看见一点什么，又似乎好像看不太清楚，哦，当他处在这样状况的时候，他常常以为他看清了，结果他所做的可能会是他边上的人，他身边的人受到伤害，也许他自己就遭了殃，啊，也许他自己就遭了殃。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个邻居啊，他是一个非常热心、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啊，他是一个很好心肠的人。只是他的眼睛不太好，只是他的眼睛不太好，啊，如果他要看东西的时候呢，啊，他要凑到眼前，这样才能够看清，啊，才能看见，会稍微好一点。啊，如果我站在他的边上啊，他能够看见我站在他的边上。因为这么大的人站在边上他能够看见，但如果我手里拿着东西的话呢，我最好要小心了， 你不知道，也许他一个转身，也许他一伸手，我手里的东西就到地上去了，因为他的眼睛不太好。有一天，他看见墙上有一只苍蝇停在那里。那个地方是厨房，哎，那个苍蝇停在那里，如果飞到那个食物上就不好，所以他就要把那只苍蝇打掉它。那么匆忙间，他的手里也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就一伸手，啪，就打上去了，那个苍蝇就给他打住了，然后他的手就赶紧缩回来，伸开一看，手上流血了，不是苍蝇的血，是他自己的血。原来墙上是一只钉子，不是苍蝇，因为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呢，他以为的结果是错了，因为他看不清，结果他自己受到伤害，所以看不清而去照着自己不清楚的去做，就这样上，觉得我没问题的话，也许就会伤害到别人，也许自己要受伤害，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是要付出代价了。所以对教会来说，我们需要有清楚的看见，啊，需要有清楚的看见，也需要有成长，也需要成长，也因为要看得见才能够成长起来。我们说这个成长就像孩子一样，一个孩子要成长，我们从小要把他送到学校去嘛，他长大了送学校，这是应该的事情啊。那如果像今天这样，今天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啊，所以除了正常的上学校以外，我们还要把他送哪里啊？补习班。我们要让他多学一些啊技能，所以要让他去上什么培训课，对不对？要上去培训课程。做父母的都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花出一些代价来，说这是什么？这是投资，这是投资，是为了将来的孩子他能够啊，就是能够多一点本事，出人头地。这个投资是花费很多很多钱财，做父母的还要花很多时间是陪伴在他的边上，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所以这些时间也是同样是一个代价啊，一个代价。那么孩子学到什么地步，他学到到底学到什么，我们先不管他，他的成绩怎么样，我们先不管他。首先就是我们已经付了很大的代价来做这件事情，花了很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对教会来说一模一样的，教会要往前走，弟兄姐妹要成长起来，我们同样也需要付出代价，同样也需要付出代价。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啊，主说我们要买金子，要我们去买金子，要我们去买什么？买白衣，还要我们去买什么？买眼药。什么叫买？买就是要付代价嘛，买就是要付出代价来，你不管是买这个还是买那个，都是需要付出代价来。不但是要买，还要买买买，买这个买那个，什么都要买，那就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为自己付出的，付了这个代价，既可以遮蔽自己的羞耻，可以使自己的眼目明亮，同时也可以让神得到荣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所付出来的代价，我们是投资在天上，投资在天上。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在做投资，许多人都在做投资。当然说，我们说投资的目的是要有回报啊，要看见回报的。如果是赔本的，没有回报的，那我们就不会做这样的投资。因此做什么样的投资，投资在哪里，这回报有多少，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 那凡是在这个地上做投资，我们说都需要冒风险，都需要冒风险了。尤其是有的投资，比如说做期货，哇，这个风险就大了，风险就大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破产。在这个地上做投资，有的你哪怕看上去比较稳当的，你仍然不知道，也许银行倒闭了，也许突然就因为受到世界动乱的影响，这次美国大选出来了，是那个 Trump 得胜了，出乎大家的预料，因为舆论的制造都是指向希拉里，所以大家就以为都是他了，结果偏偏是一匹黑马出来。等到 Trump 得胜以后，这个世界上马上就起了大动乱，多少的股市全都哗啦哗啦往下掉，你不知道的，你莫名其妙的，你所投资的钱马上就变成没有了。但是投资在天上是不一样的啊，投资在天上却是没有任何的风险，因为有神的应许做保障，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那是天上的事情，是神在那里。如果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保障，我们还需要有什么担心？我们就不需要有什么担心了。所以在天上是一个永远不会失落的丈夫，在天上是一个不会失落的。所以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啊，仍然是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也讲到这件事情，说投资的事情啊，说那一个在投资在天上，我们把钱存在天上是不会失落的。所以我就告诉弟兄说，你赶紧应该到天上去开一个账户啊，你有了那个账户就可以投资到那里去了。这是我们有把握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一个回报是永远在那里的，这一个投资是不怕贼来偷，并且是一直到永恒的，一直到永恒的。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值得的投资，今天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掉，都会消失掉。今天这个地上不要说这些东西，连天地都要废去了，大海也不见了，那剩下有什么呢？剩下就是我们到天上去和神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投资，我们真正要做的，我们只有一条是最好的，那就是在天上。我们说一个孩子要成长，他需要在学校接受教育，在家里要接受管教，教会要成长，教会要往前走，同样的需要像孩子一样有一颗单纯的心，是愿意来接受这个管教。当然首先就要承认自己是不懂，首先就要承认自己是无有，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足的啊，我们不足的，我们要承认那一点，我们才会愿意来学习，我们才会愿意来学习。我们只有看见自己的问题，看见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罪孽，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才会来悔改。神说他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的啊，神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我们常常说忠言悦耳，管教的话没有一句是顺耳的，管教的话都是不好听的，听着会叫人的心里不舒服，不顺耳嘛。管教甚至于叫人会感到痛苦，会感到痛苦。孩子挨打，哪一个喜欢挨打？不要。但是做父母的就是为了他的好。但神的管教呢？神的管教是为了让教会成长得更好，为了让教会走在正路上。所以接受管教，接受痛苦，这是必须的事情。神为了我们他很久忍耐。什么叫忍耐？有痛苦才需要忍耐，没有痛苦就不需要忍耐。神为了我们他 忍受痛苦，他忍耐，并且是很久忍耐。那我们接受一点管教，受一点痛苦，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不但是要受痛苦，并且在受痛苦的时候，我们还要发热心。我们还要发热心，要向着神来发热心。因为是向着神发热心，所以这个热心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不是按照我们喜欢，不是根据我们自以为是的，而是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在真理的面前，我们按照真理来发热心。我们发热心还不算，我们还要付上代价，我们要自己甘心乐意的来愿意说我要付上这个代价。这个代价也许是我们的时间，也许是我们的劳力，也许是我们的钱财，这是外面看得见的，这是外面看得见的那个代价。还有更重要的，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所需要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的，要买白衣啊，要买白衣。这个白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查考圣经啊，他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需要花代价来得到的。当然这个义是神的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他说要买眼药，买眼药就是要我们花时间花代价来明白神的真道，叫我们的眼睛明亮。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就成了眼瞎。他要我们买金子。什么叫金子？在圣经里边，金子就是代表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要花代价，花什么代价？我们要放下自己，要谦卑自己。哦，不容易的，放下自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谦卑自己，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人心都常常一不小心就要骄傲起来，但是我们唯有花上这样的代价，谦卑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要付的代价。对着老底家教会，主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他为什么站在门外？主本来应该是在里面的，不是在外面的吧？他是被我们推出门外去的。我们绝对不敢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人最容易就是受影响。我们听别人多了，我们听了太多人的一些人的道理。虽然我们来到教会，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说，在许多地方在传讲的许多话都是人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我们眼睛注重太多世界的东西，当我们的眼睛注重在世界东西上，我们记住太多人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主推到门外去了，我们就把主推出去了。所以今天主在这里说，他在那里叩门，他在叩我们的心门，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扉，我们要敞开心扉，让神来做我们的神，让主来做我们的主，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教会前行的道路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一定是偏行己路。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引导。教会的路，我们很简单的说，就是十字架的路，说的一定没错，这是道理。教会的建造是生命的建造，教会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 这些都是没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是生命的建造，所以不可能是平平坦坦顺顺利利的，没有这样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根据自己的爱好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条件，或者说我们听一些人的话语人的道理，那是世界的道路，那是世界的道路，那世界的道路的终点站就是走向灭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但教会的道路应该是走向永生的，走向永生的。所以需要我们怎么样呢？需要我们恪尽职责，要付出代价。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是说有艰难困苦，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靠着神就一定能够得胜，因为神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而当我们靠着神，我们取得 一定会取得得胜的时候，我们至终所得到的是一个美好的果效。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走在他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得胜了，我们走在他的路上就是得胜了。所以今天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今天主耶稣在呼召有得胜的圣徒，我们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复杂，也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是说复杂到我们做不到，有人说我们做不到，我告诉你们，这不是从神来的话，我们一定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当我们靠着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做到，当我们靠着神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当我们靠着神得胜的时候，就是与主一同作王，就是与主一同作王，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所以我想这就是教会要走的一条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引导，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教会的建造是你自己亲自在建造，主，你告诉我们你要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诚诚心心的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把教会交在你手里。主，我们愿意走在你所指的路上，虽然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平坦，虽然我们知道这条路有艰难困苦，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盼望是不一样的，和我们前面的盼望相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又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们生活在澳洲，已经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国家，也许将来的不久我们会面对逼迫，也许将来的不久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从来没遇到的，但是主，我们求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要胜过这一切，让我们靠着你得胜，让我们继续的走在你所指的路上，因为这教会是你的教会，我们没有别的路好走，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跟随圣灵引导，走你所指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